大家好，欢迎来到中东新闻，我是孙嘉玲。上个礼拜就是才刚讲完说，这个礼拜中东没有什么大事情，然后就录了这个音哦。但是呢，就发布不久之后，就马上爆发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那冲突到现在都还没有缓和的迹象，而且好像还越来越严重。那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呢，当然就是要来讲以色列跟哈马斯在10月7号开始的一系列的算是交火，然后呢它未来会不会演变成一个更大规模的区域性的战争。好，那我们先来看10月7号那天发生什么事哦。10月7号那一天呢，主要是早上6点半的时候，就哈马斯突然就发射了，现在目前统计就是他们宣称是5000枚以上的火箭弹，那但现在统计应该是至少有3000枚这样子，这算是规模很大的一个攻击哦，就是从哈马斯他过往的攻击模式来看的话。好，那他们发射了火箭弹的时候呢，就同时还派出了武装的算是人员呢，就渗透到以色列南部。然后那个渗透的方式哦，其实有的很令人震惊哦，就是包括说用滑翔翼然后飞过来，然后还有说用这个推土机这个把墙就是撞破。那当然他们在这之前呢，他们也已经用无人机去破坏了一些因为他们的墙上有一些远程监控设备嘛，那其实那个无人机他们就是瞄准了这一点，就是去攻击他们的讯号塔。那这个操作之后呢，基本上以色列跟加萨走廊的这个边境就有点像是瞎掉的一个样子，就是以色列基本上他非常的仰赖这种远程监控的系统。那但是呢就瞎掉之后，后来哈马斯做很多的这种渗透啊，就是把墙撞破或是用滑翔翼飞过来，这个基本上很多士兵根本就没有收到相关的事前的通知哦，然后结果就第一时间马上就被哈马斯这个冲进来，就基地就被占领了，然后有的士兵就被枪杀或是被掳走了这样子。好，那这一次哈马斯呢就是发射的这个火箭弹它没有完全的被以色列的铁穹所拦截到。那如果大家有印象呢，其实铁穹它是过去以色列跟加萨走廊发生冲突的时候通常都会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其实它主要的这个就是说特色就是说它的成本稍微比较低，然后所以被外界是视为说这个是专门用来防止哈马斯的这个火箭用的。那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一次哈马斯它发射的量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哦，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铁穹就有一点你知道就是双拳难敌四手，就是它可能拦截度是不错的，可是就是它一次面对这么大量的攻击，那这个显然就有点吃力嘛。那所以其实哈马斯的火箭就是确实有击中以色列的房屋，然后并且造成了这个伤亡。那另外呢其实更主要的伤亡是在于说他们的武装人员渗透到以色列内部之后有开始啊就是在一些场合疯狂的开枪，然后开枪完之后再把生还者就是掳走这样子。那疯狂开枪的过程其实就导致了以色列的民众算是蛮大的伤亡哦。那截至目前的统计呢，就现在以色列他们通报的死亡人数已经有1200人以上，然后大概有150位以上的以色列公民是被掳到加萨走廊去当人质。好，那这个当然巴勒斯坦就是他们这边一向啦跟以色列只要发生冲突，他们的死伤的规模一定都是比以色列重非常的多，尤其是加萨走廊这里，因为它是地球上算是人口稠密度可能排名前几的地方哦。以色列每次呢如果它是用空袭来回应的话，这边的死伤规模都会很惨重，那平民当然是多数，里面呢也有很多是儿童，那所以就基本上事情发展到现在，它的未来已经可以 预期了，就是说不管它会不会发展成大规模的或是比较稍具规模的地区性的战争呢，基本上它一定都会是对整个加萨地带的平民产生毁灭性的一个冲击，然后也一定会是一个近年比较大的人道浩劫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件事能谈的点有很多，可能今天不一定能全部谈完，但是就是说呢，今天可能先谈一些目前可以谈的一些重点，那下礼拜呢如果看情况有什么最新发展，我们可以再继续跟进。好，那先谈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哈马斯这个时候突然发动袭击。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事件蛮让以色列措手不及哦。有一些外国媒体其实就形容说这个是以色列版的911或是以色列版的珍珠港事件。那所以哈马斯为什么这个时候行动，这个其实各方也都很关注。他们的说法啦，就是主要是说要就是为阿克萨清真寺一直被亵渎这件事复仇，然后同时呢，因为这一年内也有一些以巴的冲突，然后有造成一些巴勒斯坦民众的伤亡，那这件事情呢也变成了哈马斯的一个算是动手的理由。那但是就是说呢，其实如果把这件事放到更广的一个历史脉络或是政治脉络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呢它有三个因素，就是为什么哈马斯要在这个时候动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基本上跟哈马斯宣称的动手的原因是就是同一个脉络的东西，就是说其实在这一次的攻击事件发生的前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以巴的冲突的暴力程度其实是不断的升级，然后他们的一些警民的一些呢就是在街上的推挤啊，或是说有上新闻的这种警民冲突呢，其实它的频率你如果看它其实是有在上升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就其实说这个跟纳坦雅胡呢他执政以来整个以色列的政治是越来越往右走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基本上他执政以来呢整个以色列的西岸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的数量其实是上升的非常的快。那以色列的定居者跟巴勒斯坦平民的之间的这种暴力式的互动呢，这个也是有在增加哦。那其实 这些东西都会让巴勒斯坦人觉得他们的未来就是没有希望的，就是说基本上只有并吞的快跟并吞的慢的差别哦，这样子。那其实纳坦雅胡他我们知道嘛，他过去曾经因为一些反对党的联合导致他短暂的失去了政权，但是他这一次上台之后呢基本上他找来的盟友很多都是比较极右翼的小党，那他们进行联合之后呢，他就必须要让这些极右的官员呢在他的内阁里面有扮演一些角色嘛。那其实你就会发现啊，他们会有一些很公开式的已经是种族主义的发言了，然后就是真的是已经不把巴勒斯坦人当成应该要被尊重的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来看。那其实这些事情它都会加剧巴勒斯坦人的这个不满跟悲观哦。那所以就包括像阿克萨清真寺一直被亵渎这件事情，这个当然就是这整个以色列政治近年就是右转，尤其在这一年内急速的右倾的一个展现。那这个氛围呢，它就是会去促使哈马斯他来做这样的事情。好，那第二个理由呢，其实是在于哈马斯他也有他的政治上的考量，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哈马斯他一直以来的在加萨地带的统治呢，他其实也不是说他2007年占领以来他就可以一直凭着暴力统治到现在，就是说他一定要有一些能够凝聚当地民众支持的方式。那其实如果是一般的政府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比较直觉的去联想你要怎么样让民众喜欢你，就首先经济是很重要的嘛，就是说你除了在当地维持秩序之外，这个民众的失业率还有民众的这种贫穷率，这个你是不是要去改善呢？ 那但是就是说加萨的问题在于说因为它被以色列长期的封锁，长期的经济压制，所以哈马斯基本上他在这边你寄望他交出什么漂亮的经济成绩单，他也交不出来。那所以基本上呢，他在这里你可以发现哦，他一直想要唤起民众的热情，他都用什么方式呢？他都就是说，我对以色列就是采取暴力式的抵抗，那我这个路线跟国际承认的巴基斯坦权力机构是不一样的。那他就是一直靠这种方式发动圣战啊，然后一直攻击以色列平民啊，然后射火箭啊，来让当地的民众觉得至少我们巴勒斯坦呢还没有放弃抵抗，那我们不是投降了，我们只是被以色列压制了这样。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然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方式当然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很正常的执政者应该要有的统治心态，但是就是说反正哈马斯这几年他在加萨就是一直这么搞，然后你就会发现虽然啊就是说我们可能从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来看哈马斯这么搞呢，他会导致什么结果，就通常就是导致他的民众被以色列就是无差别轰炸，然后死伤很惨重嘛。但是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一直这么搞事，加萨还是有很多民众支持他们，就是因为这种对于民族情绪的这个你可以说是动员也可以说是煽动，或是说对整个以巴民族仇恨的一个利用，这个我觉得不同立场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总之他的动员的结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承认的整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那里呢，他有一些批评，就包括说他的领导人阿巴斯呢其实已经87岁，然后他现在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继任者好像可以来接他的班，然后另外他们也都一直没有在选举。那其实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他也一直被批评他的腐败的程度是非常高的，那其实从阿拉法特那个时候就这样，就基本上国际有一个说法啦，就是说你可能拿多少钱给阿拉法特，他有多少钱一定是进他自己的口袋，然后有一些才真的拿出来要帮巴勒斯坦民众维持他们的生活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批评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哈马斯他也会去主打说我们这边就是没有像这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这边这么的腐败，那这也是我们可以这个一直抵抗以色列的一个基础。就基本上哈马斯这边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一直的积极要争取他的在整个巴勒斯坦反抗事业中的代表性。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做法呢，你放在这个脉络下来看，你也可以去理解说，因为阿巴斯他真的年纪很大，他也不知道哪一天会走，那如果他走了之后整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找不到人，或是他继任者是一个比较弱的人，那哈马斯是不是就又可以来宣称对整个巴勒斯坦反抗事业具有代表性，就是他想要习夺巴解在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一项的一个政治威望，所以他现在做这个事情你也可以放在这个脉络下来理解。好，那第三个脉络其实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冲突它为什么出现，我觉得算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现在其实沙乌地他已经准备要跟以色列来建交，那当然这个背后推动的是美国，那美国推动这件事情当然他一向有自己的考量啦，就包括第一个是长期以来如果是长期的视角来看的话，推动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其实它可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它可以形成说巴勒斯坦议题它会引发冲突的，或是说引发这个局域的这个机会就小了嘛，那小了之后是不是美国就没有必要再有那么大的这个军事的益助在中东这里，然后这件事情其实长期来说对他要转向印太是有利的，或是说对他是不是要更多的去援助北约这边也是有利的嘛，所以可以看到美国不管是哪一个总统上台他们都很积极的要去让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那其实 这个其实也反映了，就是说阿拉伯国家自己当然也是想啊，在大概1970年代开始哦，其实整个阿拉伯世界它就已经渐渐的遭遇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退潮。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外界直觉的会理解说，哎，阿拉伯国家不是应该要对巴勒斯坦情义相挺吗？然后到现在都是，可是就是说，历史的真实的发展可能跟外界的直觉的理解还是比较不一样，就是。其实在1970年代开始，阿拉伯国家们就已经渐渐的不想要在巴勒斯坦这个问题上被绊住了。所以可以看到1979年埃及就率先的跟以色列建交。那当然这个事情的关键还是在于说站在以色列背后的是谁，其实就是美国嘛。那任何的国家在那个时候你要去跟美国相撞，这个都注定是鸡蛋撞石头了，这个就是会伤痕累累，然后对方就是觉得无所谓，无关痛痒，没有什么效果这样。那所以阿拉伯国家他当然自己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挫折，那挫折之后就知道说你在这件事情上继续硬碰硬是没有未来的。所以呢，像埃及他其实我说真的他为整个巴勒斯坦事业流过非常多的血，那但他也是第一个跟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当然就是因为撞得太痛了这样。好，那接下来第二个是1994年的约旦。约旦他本身也曾经为整个巴勒斯坦的反抗事业付出很多，那最后也是觉得说我们人就是要向前走，对，然后所以就也是建交了。那接下来就是在这个川普他任内就积极推动，当然他也是希望把这件事情当成他自己的一个算是外交的成绩单嘛。那所以在他那个时候在2020年就有四个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就建交了，就分别是阿联酋、巴林、苏丹还有摩洛哥。那现在在谈的这个沙乌地呢，基本上刚刚讲的是长期的嘛，它短期也可以被视作是拜登政府他为了2024年然后想要来让自己大选加分的一个外交的一个结果。那所以这个其实沙乌地这边你也可以看到他也是真的很认真哦，就包括说以色列跟沙乌地的官员的互动在近几个月，我们其实前几集也有介绍，是有明显的一个热度，就包括说哪一个部长首访，历史性的首访沙乌地啊，或是说双方的什么样层级的官员历史性的会面，那包括沙乌地的王储也都出来说这真的是第一次这么接近要建交，要关系正常化。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成真的话，我们可以预期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因为沙乌地它本身在阿拉伯世界具有一定的这个指标性哦，那这个指标性就会导致说其实它本身会被认为是非常难跟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可是如果连它都建交了，那我们可能可以预期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是阿拉伯国家呢会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就表示说其实本来就已经很边缘的巴勒斯坦议题呢，它在未来它的结果就是更加的边缘化，然后更加的没有人关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一次阿拉伯国家当然就像沙乌地他被迫要停下跟以色列的谈判嘛，然后他被迫要表态说我们跟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可是你可以看到已经建交的阿联酋，诶，他反而是出来批评哈马斯的，然后他也没有说要跟以色列断交。所以就是说如果以后已经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大量的跟以色列建交的状态，那其实巴勒斯坦你这边你不管在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呢，你不管加萨再被轰炸的怎么样，其实各国的官方的一个表态就又会更弱。那这其实对整个巴勒斯坦的反抗事业来说算是我觉得算是更加致命的一击哦。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脉络来看的话，哈马斯这一次为什么要行动，我觉得也有就是说想要扰乱沙乌地跟以色列建交的这个用意在里面。那当然就是说他这个有没有效果，我觉得短期是一定有效果嘛，因为这毕竟巴勒斯坦这个事情还是一个政治正确 但是他长期我觉得他没有办法逆转阿拉伯世界要跟以色列走向你知道就是说正常关系的这个潮流，他可能可以延缓这个沙烏地跟以色列建交这件事情，让他晚几年发生，但可是不管他要晚几年，他未来总有一天还是会重启嘛，就是其实就是双方都在等啦，就是等风头过后就还是会继续谈嘛。因为如果他真的在意巴勒斯坦这件事情，他们根本就不会开始谈要关系正常化，他们之所以要开始谈，那就是已经觉得啊，反正就是说可能暂时也闹不出什么大的风波，那我们趁现在赶快谈一谈这样子，那就没想到被哈马斯给算是给干扰了。好，那就基本上上面这三个脉络就是呢以巴的冲突近年的这个越来越悲观的情况，那还有哈马斯他想要对巴勒斯坦的被承认的这个政府呢进一步争夺代表性，那还有想要扰乱以色列跟沙烏地建交，这三个脉络呢我觉得是可以来理解这一次哈马斯之所以发动攻击的一个背景哦。好，那这个其实各方也很关心的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这一次会被弄成这个样子，因为其实过去大家对以色列的理解都是说他的情报网非常的强大，那他也有世界上算是数一数二的军事科技武器，那为什么这一次没有掌握到哈马斯要发动攻击的这个情资呢？就是说他到底是内部被渗透了，还是说他根本就是已经太过松懈了，或是说他的情报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他会让外界去质疑说以色列你的这个你是不是没有你宣称的这么强，没有你宣称的这么强，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厉害。那其实这个事情我是这样看，就是说他这个我们可能不容易知道他到底内部的情报体系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很难被公布啦，尽管他们内部一定会检讨，因为这一次真的算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了，就是以前以色列跟哈马斯就算有冲突都不可能被这么大规模的这个突破，然后还发生说有人被掳走啊，然后一次掳这么多人，然后有这么大的死伤，当然这个死伤跟巴勒斯坦人这几年被以色列轰炸炸死的死伤是没有办法比，那但是就是说呢，你如果从以色列自己的标准来看，这一次的死伤算是在他们看来是很令人震惊很大规模的。好，那这个就是其实他的情报体系到底失灵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可能不容易知道，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他的情报高层。那但是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媒体呢他会采访一些以色列不具名的官员，那他透露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哦，就是说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他们现在目前已知的检讨结果，当然这个只能参考了，就是说可能也不能尽信，但是就是说它有助于我们外界理解这一次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那还有说到底过去以色列是怎么监控哈马斯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些能够窥探的机会。好，那我这边主要是看到纽约时报的一个最新的报道，他这边呢是采访了四个不具名的以色列官员哦，就他们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些反省的评估，他们四位官员呢其实就是有提了一些理由哦，就说为什么我们花了数十亿美元来收集哈马斯的情报，可是在一秒钟之内一切的我们的准备就像骨牌一样迅速的就崩塌了。那首先第一点呢他们提出来的是他们觉得情报部门呢他没有监控到哈马斯他真的在使用的关键通讯的管道。以色列这边他不具名的官员他是表示说以前他们的情报人员啊在监听哈马斯的时候呢都是听到说哈马斯这边一直在对话中表示希望要避免跟以色列发生冲突，那但他们所以他们就有一点就是比较听信这样的内容，所以他们就研判现在冲突的可能性是低的，那所以他们情报部门现在正在调查就说这些对话内容究竟是真的还是故意编造的， 所以它我们可以再稍微理解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暗示了过去他们在监听的频道可能是已经被哈马斯知道这个是以色列在监听的频道，所以哈马斯就利用这件事情传递了假的情报来误导以色列的这个相关部门，让他们评估说哈马斯近期都没有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且反而是希望要降低跟以色列的冲突。那所以就基本上他指出的是说哈马斯应该有别的正在使用的关键的通讯管道，但其实没有被以色列给监听到这样子。那所以这可能是导致以色列没有侦测到哈马斯攻击的一个关键。好，那第二个是呢有官员指出说其实以色列你过度去依赖你的边境的监视设备，那这些设备其实它又很容易被攻击给这个摧毁，然后就导致说那个哈马斯他来袭的时候呢，他能够比较轻松的就入侵军事基地，而且杀死呢还在睡觉的士兵哦。以色列官员是这么说啦，他觉得边境指挥官呢，你们太相信远程监视还有地面遥控武器这些东西哦，然后你们因为你们觉得你们部署了这些东西，你们就可以减少在边境驻扎的士兵人数，然后就变成说只要这些设备一被破坏，基本上你们就会出现一个漏洞，那这个漏洞呢它就很容易被哈马斯趁虚而入。所以他们就说其实这次就看到哈马斯明显是利用了这一个弱点，他们在攻击前呢就先派了无人机来摧毁监视塔跟讯号塔，那失去讯号塔之后呢，基本上整个监视系统就失效了。那所以这个边境驻守的士兵呢，他在哈马斯入侵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收到任何的警报，然后所以导致哈马斯就他很夸张的是他在没有受到任何拦截的情况下就已经直接入侵了四个边境上的军事基地，然后把那个里面的士兵都解除武装了。好，那第三个因素呢，这个以色列的官员他也有表示，他们觉得可能是以色列的指挥官都集中在边境的一处基地，但是这个基地呢在被袭击的时候的第一时间他就已经被敌人占领，所以就导致边境上的其他军队都没有办法相互的联系或是组织有效的反击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是部署上的问题啦。那其实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基地呢，基本上它因为我们前一个因素嘛，就是说你的远程监控没有发挥效果，所以哈马斯它入侵基地就变得非常的迅速。那你的指挥官呢，或是高层的将领都集中在这个基地，就变成说哈马斯瞬间呢就掌握到了非常有价值的人质。我们可以看到新闻有讲哦，就是有一些蛮高阶的这个算是指挥官啊，他其实是阵亡的。那还有将领其实是被俘虏，他是被俘虏到加萨去的。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其实就表示说这个他们在风险的管理上、这个显然是有问题，显然是松懈的，就是已经很久没有面临哈马斯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入侵了，所以就变成说他们没有预料到说会有这个风险，然后也就因此没有把高层的这个指挥官或将领呢，就是其实你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你应该要有一些稍微的这个分配这样子，而不是说都集中在同一个基地。然后所以就变成说你看这一次这个基地在第一时间被摸了之后，其他的地方的这个组织呢就是反击的这种准备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有效组织起来，那其实这就导致了哈马斯他后来进一步的向这个以色列的一些平民的社区渗透。好，那第四点呢，这个以色列的官员也有提到，就是说基本上他们有点轻信啊，就是说哈马斯没有战斗意愿。那其实是怎么判断的，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国防安全的负责人呢就是判断说过去一年哈马斯他好像都没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对以色列的这个冲突。那其实九月呢在加萨的边境呢有一些骚乱，就是有一些民众在边境聚集，然后有跟以色列的警察发生冲突，然后 那个时候的这个冲突呢，哈马斯他也没有去加大这件事情，而且还是那个时候卡达就来斡旋嘛。卡达通常呢，他为什么能够斡旋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冲突？那主要是因为他跟哈马斯也不错，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要斡旋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件事情呢，你这个国家它一定要是跟哈马斯要有对话管道的，不然其实哈马斯你不容易去取信他，那你可能就不容易让这个冲突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结果，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件事情上，就是说那个时候卡达来斡旋呢，就加萨边境的骚乱其实就比较快就结束了，然后那个时候以色列就觉得哈马斯他显然不愿意冲突的升级，那所以就是从过去这一年的这个哈马斯的动态还有九月的这个骚乱来看，以色列的国防安全部门就做出了一些判断，就他们觉得哈马斯其实是怕以色列的，他们是不想冲突的，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因为这个判断就也放松了一些相关的准备，就是 也是有这个可能，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官员他们还是可能有想要找补啦，我觉得就是想要表示说我们的情报系统它不是真的那么烂，它也是有提出一些警示，但它只是没有被领导人或是没有被负责人给重视到，就是换句话说他们还是有点想要说这个是部分的决策人员他个人的问题哦。就例如说这个他们有说其实也有一些情报人员他们有说呢，这个哈马斯这边好像有在做什么，但只是说这个情报没有被重视，然后其实好像他们上面呢是更重视在黎巴嫩方向的冲突。那总之呢，这个是这个纽约时报他这边的采访所披露的事情。那当然事情的真相我觉得可能我们外界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了这么清楚，不过反正可以预见这个以色列内部一定会因为这件事情有一些这个惩罚啦，就是说一定会有一些检讨，因为这件事真的是蛮严重的、好，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件事情最后可能会怎么发展，就是它会不会发展成一个像是之前的中东战争这种多国介入的模式，就是会不会有这个发展，我们可以来看看。其实要发展成这个模式呢，我觉得它就是我个人看来它有一个关键，就是伊朗会介入到多少。就是其实在这一次的冲突之后呢，也有不少声音说这一次的冲突是伊朗它唆使的，是要破坏美国跟沙乌地的这个关系，然后要破坏沙乌地跟以色列建交。其实我个人是觉得伊朗是一定有帮忙了，因为哈马斯他能撑到现在哦，主要很大原因是在于伊朗会给他军备，然后也会给他钱，就是讲直接一点，哈马斯他受到伊朗很大的支持，所以才能够以一个有点像是准国家的形态就是撑到现在。那但是呢，就是说伊朗他是不是真的直接说好我现在就是要破坏这件事，所以哈马斯你给我动，我觉得也未必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哈马斯他们要做这件事，然后他们有跟伊朗说，那伊朗当然就觉得说好那我就支持，这样就一如既往的支持。那但是就是说你从伊朗到现在的他的表态的做法来看，还有哈马斯他本身的一些声明哦，你可以发现其实他们有想要避免外界去认为说伊朗他主导了这件事情。就像伊朗他虽然在第一时间表示说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然后支持整个反抗，但是呢他们的外交的部门马上也出一个声明说我们跟哈马斯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没有支持这件就是他们去入侵以色列啊，或是说去发射火箭攻击以色列这件事情哦，就是可以看出来伊朗他想要把自己从这件事里面做一个切割。那其实哈马斯你也可以看到他有这样的做法，他一开始是说我们这个事情是受到伊朗的支持，然后后来好像我想他可能是看到伊朗的这个表态，然后伊朗应该私下也有找人来沟通说他们不想在这件事情里面陷得那么深， 所以呢，哈马斯之后又出了一个声明说，哎，我们这个事情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这个唆使跟支持哦。那所以其他也就是应该是基于伊朗的要求呢，然后来做这样的表态，就是要说我们没有在伊朗的命令下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就是要让伊朗能够跟这件事情有一个防火墙。那所以这个伊朗他显然啊，就是如果你从现在的表态来看，他显然是没有要进一步加大他的介入。那当然这个黎巴嫩这里他的真主党有一些动作嘛，还有叙利亚也有一些动作，但是这个都是伊朗在背后支持啊，就是说他不能被理解成是黎巴嫩政府的动作，然后也不太能被理解成叙利亚政府的动作。为什么呢？因为黎巴嫩真主党他本身就是一个伊朗养在黎巴嫩的一个代理人啊，他是伊朗的代理势力，所以他基本上他不是黎巴嫩的政府可以受益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个团体哦。那叙利亚这边呢，基本上阿萨德政权他能撑到现在完全是靠伊朗跟俄罗斯的支持。那伊朗大概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实质介入了叙利亚内战，所以你也可以这么说，阿萨德政府他本身现在就是伊朗跟俄罗斯的附庸，只是可能他对俄罗斯的附庸程度比较大一点，因为俄罗斯的军事介入程度也是比较大一点的。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黎巴嫩真主党跟叙利亚的动作其实都是伊朗受益的结果。那只是就是说呢，伊朗他受益也就只受益到这个程度，他看起来是没有要进一步介入。那包括说，其实你看美国把航母开到地中海这边来，他的目标呢，其实他也不是说他要亲自下场来打哈马斯，但是他的目标他是要避免伊朗进一步的介入。因为如果伊朗进一步介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他一定就是会导致以色列必须升级，因为这表示说他已经在跟另外一个主权国家交战嘛，就是说他今天已经不只是在跟哈马斯这个军事武装交战，他还要跟伊朗的军队交战。那如果跟伊朗军队交战的话，又会引起什么连锁反应？就很明显的，美国他一定要下场支援，因为他跟以色列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比较特殊。因为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人这个团体，他在美国的政治跟经济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巨大，就是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得罪得起。所以一旦发生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呢，那美国他势必他只能下场，就最后会变成美国跟伊朗的战争。那所以美国他显然他绝对是不乐见这个时候在中东再开战火，因为他这些年他想的心心念念的就是他要从中东把军事力量抽出去，去放在别的地方。因为他知道你在这边你做再多的军事投入，那个很容易都是沉没成本，就是你投入的很多但是回收的其实不高嘛，就是这是一个投资报酬率很低的行动。所以美国他就这些年一直想的就是要撤出中东。当然他的意思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中东哦，就是这个跟某一些人的解释是不一样，他没有要完全放弃，但只是他想要在这边进行一个比较妥适的这个资源的分配跟资源的一个投入的管控这样子。好，那所以就是基本上美国当然是非常不乐见这件事情打成他跟伊朗的战争，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把航母开过来了。他其实是要震慑伊朗，就是说叫伊朗你真的千万不要下场，我们都不想看到情况这么演变。好，那所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如果伊朗他有被吓阻到，他没有要进场，我们其实就可以再看看到底会有哪些国家来。那基本上现在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就是没有任何国家会来，就是阿拉伯国家呢，他们都已经想要跟以色列建交了，就是他们已经有的国家已经在行动，有的国家只是还没有开始行动，但心里面都是这么想。所以现在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出现什么阿拉伯联军的情况，就是不可能会再有阿拉伯国家来派兵来帮巴勒斯坦人打仗。那其他国家呢，如果这个阿拉伯国家不动，难道土耳其会动吗？土耳其也不可能动啊，就土耳其他要做的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斡旋的话，那他可以收获政治中东大国的政治威望， 这个是土耳其想要的，但是土耳其是绝对也不会派兵来这边去帮巴勒斯坦人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如果最有可能派兵来的伊朗都不动的话，那它的结果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就看到底，就是它会变成一场以色列对加萨的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军事动作。那当然对当地的民众来讲，就是一个比较毁灭性的一个算是以色列的单方的大屠杀，就是你若讲直接一点就是这个样子。那但是就是说现在就看以色列他要打到什么程度、哦、就是说我们在录音的这个前几个小时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已经在通知叫加萨北部的民众要往南撤。那其实他就已经被认为说应该是要做一个大规模的地面的行动，应该是要打进去的。但是就是说啦，这个以前以色列不是没有想要大规模的在地面入侵加萨，但是他会遇到一个问题，说他会开始变成要打巷战。那打巷战的话呢，这个以色列军队他会陷入一个泥淖，就是说他其实在哈马斯他不怕，相对就是说哈马斯的人员相对不怕死的情况下，那以色列的军人他势必要阵亡。那在这边如果一直有军人阵亡，然后加上以色列又一直疯狂的空袭，那个国际的谴责一直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预期以色列要占领整个加萨走廊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就他可能比较可能发展的是以色列就是推进了一下，但是呢就是他也只能推进一下， 就他可能能够占领部分的加萨的这个地带，但是他可能很难去摧毁哈马斯在这边的这个基础，但他可以重伤了。但是呢如果他没有办法彻底的击溃哈马斯而只是重伤的话，他的结果就是哈马斯他会用这个东西来做宣传，说我们终于打赢了以色列。真的 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可能很扯，在我们听起来很扯，但是这个说法在当地的民众当中 是有市场的，就是 他是有支持基础的。那所以他这个未来我觉得是有点悲观的，就是说以色列他这一次他当然一定要做一些强硬的回击，因为他国内的民意很不满嘛。可是只要他没有办法彻底消灭哈马斯，那个哈马斯的民间的这个支持度就只会更强，那加萨地带对以色列的仇恨也就只会更强。所以这一次的重伤可能会让哈马斯好几年都没有办法再做什么大规模的行动，但是呢他可能就是会导致说他几年休息好之后他会再来一次，但是可能不是像现在这样，但是就是说可能还是会恢复像以前就是射火箭，然后就导致说加萨又被炸，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觉得未来是可能出现的。当然了，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是这么的无解，就是为什么好像现在两边都已经没有人要谈判，这个是有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这个原因在里面，然后也跟国际局势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好，那其实后续的一些部分我们可以等情势看有没有最新的发展，我们可以再来看。目前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讨论到这里，那接下来就看看以色列到底对加萨有没有更进一步大规模的地面行动，然后要行动到什么程度。那其他的国家呢就是会不会比较积极的来劝阻，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好，那中东新闻呢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